好，华牧师，弟兄姊妹啊，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继续分享啊，法统与道德系列啊，十二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格外炼训啊，使我们啊，在广州圣经归正教会啊，能够传讲的这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这八十四讲至少我们要讲。啊，2年的时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系列本身就是向大家显明，啊，也是在上帝面前的奉献，啊，我们不是以锤子买卖，啊，也不是三斧子定瓦缸，啊，而是确确实实，啊，靠着主的恩典，啊，要把神的真道传的什么，哎，全备。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世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他山，只见树木不见什么森林，我们常常用我们一德之见期待着我们对于上帝对于自身对于真理那种整全性的认识。弟兄姊妹，我小的时候，最感到沉重的可悲的就听到周围的人看到有一些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残联残疾人联盟这人是残疾残疾瘸腿的瞎眼的或者是哪个地方手指掉了一个，那我们就成为残疾人。然后我后来在外贸公司这个做业务做业务经理2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产品要出口到欧洲，出口到美国我们到工厂去就要检查什么，千万不要出残品。什么叫残品呢？残品就是某个地方有问题，那就达不到质量的要求达不到质量的要求就叫什么残品一个人如果缺少某个部分，哪个部分不能够功能，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用我们就称之为残疾人可惜现在我们教会在神学的信仰上在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对人、对世界的认识上我们不得不讲是残品是残疾人当然残品也有残品的价值残疾人也有残疾人的尊严在美国越是残疾人越是要受到尊重圣经讲越是软弱的越受到保护越受到珍惜越受到扶持所以商店了、政府部门了、公共场所了，要专门给残疾人修通道，专门留停车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残疾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关照、眷顾，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你是残疾人一定要车牌子上挂上一个牌子，这是残疾人的车如果不是残疾人的车，你停留在残疾人停留的地方，那你也违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根据我们教会的光景根据我们信仰的光景，那我们真的是残品真的是残疾人，真的是需要上帝特别的眷顾特别的怜恤特别的光照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走上整全更加的能够活住上帝照我们本有的形象，更加的能够活住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加拉太书讲到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为神的儿子为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活出基督我们怎么活出上帝的形象不容易，不容易的。昨天晚上我给主恩多教会的我们的一个路加福音的一个浴场就看到耶稣基督对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啊，这个加拉太书，今天我们讲加拉太书，啊，也是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不是坏人的，法利赛人不是流氓的，法利赛人是分别为圣的，法利赛人是追求敬虔的，法利赛人是查考圣经的，法利赛人是循规蹈矩的，啊，法利赛人是禁食祷告的，法利赛人是忠于奉献的。按说今天如果你教会里有30%的人是法利赛人，那你做牧师的这个教会发达了，为什么呢？他们对信仰特别认真。所以说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有祸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到，你越是追求敬虔，越是参与教会，越是有奉献的心志，你越是有法利赛人的什么倾向，越是有法利赛人的什么危险，我就不细点看。另外就像越是禁食祷告啊，比如说今天小宁牧师问到，哎，这位牧师今天有没有到 DC 去啊？今天我们啊不能去，我们要讲课，还有其他的事情啊。但是这两天我是特别的禁食祷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刻骨疾心啊，啊，在上帝面前安静啊，啊，多时间祷告啊。但是你越是禁食祷告的时候，心越不容易安静。啊，越是禁食祷告的时候，越容易发脾气。这不是你想发脾气，而是不知不觉的就容易受刺激，啊，不知不觉的就容易激动，啊，所以希望求主特别施恩，啊，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啊，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上帝话语的规模，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讲的这两点，啊，你作为法利赛人，或者是你作为敬虔派，作为对圣经、对上帝、对这个耶稣基督、对教会、对福音、对律法，越认真越容易出毛病，啊，越认真越容易自高自大，越认真你就会发现可能有更深的假冒伪善的什么地方。你越是禁食祷告，越是刻苦积心，可能越是容易自高自大，啊，越是容易啊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奥古斯丁讲到，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认罪啊，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啊。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也向我们显明，我们得救，我们蒙恩，我们活着啊，不是靠遵行律法，那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怎么领受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遵行什么律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废掉律法吗？当然是断乎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因着律法称义，啊，又不能够废除律法，所以这就涉及到加拉太书里边一个啊非常深刻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很多人讲是因信称义，这是路德的偏见。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路德的偏见了？偏见，偏见，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少人有的，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弟兄姊妹，我有没有我自己的偏见？我有。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翻成浅见，有的时候翻成成见，有的时候翻成偏见。有的时候翻成意见，什么意思呢？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还是此时此刻的王志友，我们都要坦率地讲，弟兄姊妹，我不是真理，我不是道路，我不是生命本身，我不是绝对真理。我讲解的虽然竭力追求，但我不是绝对真理本身。绝对真理本身只有耶稣，只有上帝。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是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洁净。但是洁净不等于等于啊，洁净不等于等于啊，我们洁净真理，但是绝不等于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洁净真理啊，又是不是等于真理，那所以我们就有我们的偏见啊，偏见就是片面性的意见啊，我们的成见就是已经有的啊意见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见就不是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前见就是你没读加拉太书啊，你没听王牧师讲啊，你就有你自己的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前见 偏见成见意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之所以读经祷告不断悔改，就是让我们的浅见偏见，让我们的成见，让我们的意见更多的能够习以更新，更多的能够接近真理，更多的能够合乎真理。但是你也不要认为你就摆脱了一切的偏见浅见成见，摆脱了一切的意见，我就是真理的化身，我讲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千千万万不要这样自己欺蒙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加拉太书这个路德讲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很多注解家也是这样讲这些都是浅见成见偏见意见，这些都不是绝对真理本身，这些也不是圣经本身，这是对圣经的解释。弟兄姊妹，对圣经的解释不是圣经，所以圣经本身是无谬的，对圣经的解释不是无谬的。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当成是圣经，不要把解释圣经的牧师当作是上帝本身。这是我们教会中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中常常出现的什么问题。那么弟兄姊妹王牧师，你说这个加拉太书的主题不是因信称义，那加拉太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的主题是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哇，记住，加拉太书的主题是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加拉太书反对的一是不要搞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废弃了福音。第二，不要搞反律主义，反律主义就是废除了什么？律法。我们既要福音，也要什么？律法。但是弟兄姊妹，这还不起到主题主题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律法是谁成全的？福音是谁传讲的？律法的成全者福音的传讲者都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当时太初有道，道就是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更多的是凸显耶稣基督，不仅是凸显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是基督，耶稣叫耶稣的人有的是，耶稣就是约书亚，那犹太人叫耶稣的有的是，我儿子也叫耶稣，就是约书亚，希伯来文是约书亚希腊文是耶稣基督，基督多着呢居卢士古列王也是基督扫罗也是基督，基督不就是受膏者吗受膏者不光是活人受膏，死人还要受膏呢死人受膏要保护尽量的保护他的尸体吗然后我们看到不光是人受膏，活人受膏，死人受膏，连东西要受膏我们看到圣殿的器皿受膏，受膏就分别出来呀马的铃铛上也要写的当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是受膏者，耶稣哪啥的人是耶稣耶稣是耶稣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很多基督是一种职分但是担任这个职分的也很多，但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撒勒人耶稣，他是基督，他不是一般的基督，他是主。主在新约圣经中出现70多次，主的意思就是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一般的信耶稣，我们不是信一般的信基督，是大在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那就不需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可怕的、可憎的偶像，什么崇拜的。和弟兄姊妹，我们在加拉太书中不光要看到因信称义更要看到律法和福音。那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律法和福音是宗教改革的伟大传统宗教改革的伟大看见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马丁路德当初就讲这个律法和福音是从一个源泉出来的两口井然后我们看到清教徒就讲律法和福音是一个母亲的两个乳房。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把一言经堵了，我们把律法堵了现在有的人 把我们母亲的乳房给割掉了一个，残酷不残酷？只讲福音，不讲律法，只是以福音为中心，丝毫不提律法。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教会的母亲，真理的母亲，被硬硬的割掉了一个乳房。弟兄姊妹，对一个婴孩来讲，对一个母亲来讲，你把他的一个乳房割掉，你何其残酷，何其凶残，何其愚顽呢？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求神赦免我们的大罪啊。当然讲的更这个平淡一点之外，一个师父啊，两个是师兄的师兄师弟啊，是都是从一个师父领受的啊。为什么呢？律法来自上帝，福音呢也是来自上帝，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师嘛。哎，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读加拉太书是炸药啊，要炸掉你的陈规陋习，炸掉你的陋见偏见啊。加拉太书是源泉啊，神祝福啊，使我们的心思念得到什么？哎，更新。唯愿我们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讲加拉太书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围绕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啊第一节到29节啊，给大家讲福音啊与律法的啊关系。所以福音与律法的关系啊，说来话长啊。啊，这个一晃，我对这个主题已经是有啊，差不多是啊二十年的研究，20年的眼泪。我在记得在2000年，我在北京啊家庭教会被安立为牧师的时候啊，改革宗的牧师啊，当时我们的教会是第一个啊任性威斯敏斯的信条。啊，而且按照威斯敏斯的信条来教导的教会啊，长老会啊，是从啊我们北京啊这个教会，当时也叫西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啊，我按牧的时候需要写一篇教义论文啊，这个教义论文我就写了，经过祷告写了3万字的啊，就是律法与福音啊，从改革宗神学角度看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啊，这个论文。啊，现在你还从网页上能够收到，3万多字，不是3000多字啊，是3万多字。啊，其中就考察了到底什么是律法，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如何？弟兄姊妹，现在一想，已经是21年的时间过去了啊。今天我再次给大家讲这个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实在很难安静，实在是甚至是无法安静。我们隐隐约约听到窗外，听到当今世界上、物质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文化上、宗教上、学术上，你说特别保守的灯塔之国山巅之城，特别是今天在华盛顿 DC 这个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人的大游行、大示威、大革命、大电动，主到底是美国这灯塔之国这山巅之城的结局如何？主，美国总统的大选是由媒体决定的吗？是由既得利益集团决定的吗？是由参众两院决定的吗？是由最高法院决定的吗？主，你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谁呀？主，你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人，赐给了人民。所以你在独立宣言中，你借着美国这些低造者们宣告啊，造物主赐给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设立的国家政府，如果国家政府违背这些权利，人民有责任推翻他们、颠覆他们、干掉他们。所以美国宪法不是讲的共和党、民主党，不是讲的毛泽东和华盛顿，美国宪法首先的三个字 We the people， 我们美利坚和中国的人民，主啊，感谢你在美国的带领，使得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占据首要的地位。这个首要的地位在你面前，在你的基督面前，在你的律法面前，在你的福音面前，你是美国人民所信靠的，你是全世界人民所信靠的。主，我们听到隐隐约约的听到美国华盛顿轰轰的雷声，主耶，我们也听到中国大陆的雷声，玉无声处听惊雷。主，我们更是听到教会中的雷声，主，我们听到我们心中的雷声。主，求你自己裂天而降，带领我们，就像当初摩西、当初亚伦、当初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前，听到雷声，见到闪电，看到山冒烟、冒火。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恐惧战兢。主，求你再次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话语，裂天而降。使我们能够得见你，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的圣洁，得见你的真理，更是得见你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本身。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你和我们罪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主啊，我们在分享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进入加拉太书的时候，主，你的仆人实在是不配，实在是愚昧，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挣扎，实在是真的是不晓得如何讲解。但是主，你自己的应许是，当你面对挑战，当你来到君王面前，不管是什么，你要大胆的传讲。主，你赐给你仆人当时的话语，主，你的灵来光照，不光是我们讲到的、听到的，都同被你的圣灵所感，同被你的圣灵光照。因为若非见了你的灵，我们怎能够明白你的事的？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求你使我们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主，求你使我们认识到律法和福音的和谐。主，求你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当我们有了律法和福音的完整性、和谐性、有机性、整全性，我们才能够把真道传得全备，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征战，一同得胜。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讲解律法，讲解福音啊，讲解神的真道，实在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在不是书斋里的寻章摘句啊，需要雷轰啊，需要电闪，需要冒烟啊，需要安静啊，需要恐惧战兢，需要我们与上帝立约，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这个新约里啊，当我们讲到法统啊与道德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法统啊，如果没有美国宪法，有美国吗？当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照样有中国。为什么？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摩西律法，会有圣经吗？如果没有摩西律法，会有罪吗？会有义吗？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摩西律法，耶稣基督会讲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干什么呢？耶稣基督来不就是讲解律法、成全律法、使律法为大为尊吗？所以我们已经讲解啊，我们在第一讲我们讲到啊基督啊与律法，然后我们在第二讲讲到圣约与律法啊，基督是来成全律法的，异端邪说说基督是来废除律法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约与律法，圣约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福音的信息核心是什么？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信息的核心。 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律法的信息的核心。特弟兄姊妹，加尔文在注释圣经的时候反复强调，上帝与我们立约，就这一句话概括，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是福音的经历啊，得着上帝，认识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你得着上帝，认识上帝了，怎么办呢？要做上帝的子民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你要不要做我的子民，遵行我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无法无天啊！啊，很多我刚才在注释看到加拉太书注释的时候，有的人讲基督高于律法，基督高于圣经。弟兄姊妹，基督高于律法吗？基督高于圣经吗？黄晓宁高于黄晓宁的话吗？王牧师讲的道，我就高于我讲的道吗？你就看到这些不合乎逻辑、不合乎常识、没有理性、乱讲的，你不管是以学者、教授、博士、牧师，到底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那基督会高于律法吗？啊，耶和华会高于他的律法吗？啊，基督会废掉律法吗？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目前这些胡诌八扯、胡扯八道，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哎呀，王牧师，你说的这个。这话太狠了吧，感谢主，让我们说的这么严肃，这么狠，到什么程度了？哎呀，还不到，对不起，我们还需要悔改，还不到加拉太书的程度。弟兄姊妹，你看加拉太书讲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说，我兴起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恩召召你们的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岂从别的回。哇，弟兄姊妹，我小的时候常听我爸妈讲过，狸猫换太子，啊，要杀太子，啊，人家就啊用了别的一个人，太子换出来了，狸猫换太子，啊，然后偷梁换柱，啊，瞒天过海，啊，这些中国人的奇谋，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就是狸猫换太子，撒旦的诡计就是偷梁换柱，撒旦的诡计就是说是在传福音，但是其实换了一个福音，那根本不是福音，那是另外一个什么福音。所以保罗讲了，保罗没有客气，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保罗有没有说，哎呀，无论如何反正都讲福音啊，啊，登山千条路啊，供养一月高，我们都信主啊，都是教会的，都在传福音，无论如何主的灵被传啊，不是这样的。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保罗讲得更深了啊，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搅扰你们是什么意思？坑蒙拐骗，那是巫婆，那是神探啊，那是啊，那是神官啊，那是这个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假弟兄啊。哦，你千万不要说王牧师干这样的。保罗，保罗说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敢明目张胆的把福音更改了吗？所以他不是明目张胆的，他是诡诈的，他是狡猾的，他是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使徒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你说啊，天上来的使者，人家做梦梦见耶稣了，人家做梦梦见耶和华上帝了，人家做梦中有天使向他显现了，那人家传的福音还不是真的？那如果用保罗的一句话，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第一句话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在教会里说无知的，啊，你就可以开枪，哇，王牧师，你又把这个讲台变成炮台了啊！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我们现在很少有牧师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烈火一般的圣洁一般的爱心了。我们现在对教会啊，包括我自己，常常我们不敢讲了。这就是美国教会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国教会的问题，这就是黄晓宁牧师啊，王志勇牧师，身为传道人我们都有的挣扎。有的时候要讲真理，但是又怕弟兄姊妹教会受不了，哎呀，我们心里真的是有的时候要扎心的难受，挣扎啊，牧师有挣扎。然后 观看。保罗说，无论是你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第九节，保罗说，哎呦，保罗是不是讲错了？你怎么说人家传福音的当受咒诅呢？保罗说了，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我们说了一遍再说一遍，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他的脚中何其佳美，但是问题，你传的是真的福音吗？你传的真的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使徒们大公教会的正统的福音吗？所以保罗讲，你传的是别的福音，你传的是不是福音，你传的是假冒伪劣的。保罗说，若有人这样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可咒可诅啊！保罗狠吧，保罗说话有力度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听到保罗一样炸雷一般的声音，他就应当被咒诅。若有人传福音废除律法，若有人传福音废除圣约，若有人传福音废除耶稣基督是中保，这人可咒可诅。保罗这真是炸雷一般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十二节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狠不狠？这句话雅观不雅观？不雅观啊！隔绝隔什么？把生殖器全隔掉。哎呦呦呦呦呦！今天你在教会里哪敢这么讲啊？把生殖器全隔掉，你不是行隔离吗？不是要隔掉这个男性生殖器的包皮吗？你彻底一点，你全部隔掉，不要做男人算了。哇，这保罗怎么讲这样的话？哎呦，所以你原来有没有这样想到？哇，这保罗是不是管不住自己了？保罗又发脾气了？保罗又拍桌子了？保罗想摩西把法版甩了？哇，对不对啊？先不讲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我们回到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解加拉太书我们讲解这个真道84章，不是平平淡淡的不是应付公事的今是2021年，我在今天辞旧迎新祷告，哇，这个王志勇一下子55岁了，我快死了加文52岁死了路德60几岁死了我父亲65岁去世了，还有10年我父亲还有10年。兄弟兄姊妹，我们存留的光阴不多人过去讲，人过40日过息，过了40了日过息那就是下午了那不光是55，那过4015岁，哇，那不光是一般的下午那肯定不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肯定不是中午12点钟的太阳下午4、5点钟的太阳，也许是下午7、6点钟的太阳。不管怎么样，清教徒讲道的时候说，传道要向死的人，要死的人给要死的人讲，掏心的讲，天鹅绝唱天鹅临死之前唱一首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平平淡淡的讲，也希望大家不是平平淡淡的听而是真正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加拉太书到底面对什么问题呢？加拉太书面对的问题就是，当然说起来问题很大很多但是就是讲我们去看到这个背景，你翻到使徒行传15章第1节，15章第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哇，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就解释了加拉太书保罗所面对的那个假福音。假福音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 所以保罗才讲，巴不得那些人把自己隔绝了，把自己阉割了，把自己变成太监。你不要做弟兄了，也不要做假弟兄了，这根本不是男人了。哇，这是背景啊。所以说啊，这是整个加拉太书。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是恨恶上帝的律法，保罗不是废弃上帝的律法，保罗不是讲一心成意就废了神的律法啊。保罗讲的是说，真正的是就是这一个问题，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姊妹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就说，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你就知道保罗集中对付的是什么啊，为了隔离争来争去，要不要受隔离啊，就跟今天教会，我们知道圣诞节要不要过圣诞节啊，洗礼啊，要不要是受浸啊还是受洗啊，啊，圣餐是葡萄酒啊还是葡萄汁啊，牧师是男的牧师还是女的牧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不知不觉常常被这些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的啊鸡毛蒜皮的事啊，细枝末节的事啊，非机要教义的事，搞的是鸡犬不宁，搞的是弟兄眼强，搞的是父慈不见，搞的是教会分裂，搞的是教会作为身体作为母亲是血泪什么拜拜。当然我们也不是做老好人，为什么呢？耶稣来，我来不是让世上太平，我来是让世上动刀兵的，这个属灵征战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是说哎呀啊，我没有敌人啊，有的这个传道人，有的神学家讲啊，基督徒没有敌人。我说上帝都有敌人，你都没有敌人啊。啊，耶稣说你们要为义受逼迫，那你都不为义受逼迫了啊？上帝，你基督徒没有敌人，你就是上帝的敌人。哇，我不是，你怎么这样讲？我是上帝的敌人。你有没有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你有没有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啊，我信主了，我从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从来不骄傲，我从来不生气，我从来不害弟兄姊妹。那你比耶稣基督还耶稣基督呢？那你还信耶稣基督干什么？你这么完全啊，大家都来拜你好了啊。所以这些哎呀，我们真的是求神练你啊，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所以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弟兄姊妹，在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一节一节的讲解啊，在这个讲解中，我们始终记住大家三点。第一点，福音，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的应许啊，因信称义，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成全律法，他为我们做成义，他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信他的时候啊，上帝啊，根据他的律法啊，更是根据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算我们什么为义。所以义信成义的义是什么义呢？义信成义的义是律法的义啊，这点大家要牢牢记住。我们翻到在罗马书第八章，那弟兄姊妹，很多人讲啊，义信成义，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义吗？你知道什么叫信吗？啊，你知道什么叫义吗？你知道什么叫成吗？啊，我们是怎么这么多事情啊？因不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成义了。对不起，错了，大错特错，一点都不着边。不是因为，是因着，什么意思？借着，通过这个信心是公义，信心不是缘浅。信啊，我信了，真信了吗？真信还是假信？是神迹性的信心啊，历史性的信心，头脑性的信心。你信了，魔鬼也信。啊，你信上帝，你信耶稣基督，你信因信诚意，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是什么样的信心啊？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啊？ 啊，一心成的信很有讲究。成，为什么天主教是成为的成？为什么基督教是城？是城是那个啊，是由何字旁的？那、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义，什么叫义呀、啊？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义就是合乎神的律法。和你一心诚意废掉神的律法，有没有脑袋呀？有没有脑袋呀？这个义本身就是合乎律法才叫义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诚意。是啊，那我没有行律法，我也诚意了。你没有行律法，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行律法了。所以你一心诚意啊，弟兄姊妹，字字句句都要练尽的。在罗马书的啊第八章啊，我们就看到第一啊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弟兄姊妹，律法不软弱的，律法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说，哎，律法有问题。哎呀，我说你是扯经啊，是解经啊，你肯定是胡扯啊，不是按正义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你为什么攻击律法呢？你攻击律法的目的何在？原因何在？那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你是谁？你是老几？你竟然攻击至高上帝的律法，哇！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了？我把神的律法，你敢不废掉神的律法？那废掉律法呢？耶稣何必道成肉身呢？直接废掉律法不就完了吗？你觉得你比上帝更聪明？和律法基于肉体软弱，不是律法软弱，是肉体软弱。当我讲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弟兄姊妹，赎罪祭是什么？是礼仪律的啊。所以啊，最近我读两个神学家的啊这个教导，哇，震撼性的。一个是读巴文克的，巴文克说律法是永恒的，福音是暂时的。哎呦，吓死人了！那些以福音为中心的要死的，为什么呢？福音是暂时的，律法是永恒的。你不要认为它是改革宗的。那巴文克讲了，律法是永恒的，因为什么？耶稣讲了，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还不是永恒的？啊，福音是暂时的，福音为什么是暂时的？当耶稣基督上帝见了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还有福音吗？你一看耶稣来了，哇，真的，耶稣是真的，主耶稣我信你，主耶稣我认罪，主耶稣我悔改，让我得救吧，行吗？不行，那时候没有福音了，那时候恩典的大门什么关闭了。所以巴文克讲，荷兰改革宗神学的正统神学的近现代的杰出的代表巴文克讲，说律法是永恒的，福音是暂时的。如果我这样讲，人就把我骂死了。弟兄姊妹，我有很多感动，很多亮光，不敢讲，不敢直接讲。但是我越接近死的时候，越年老的时候，我不会说巴文克讲了，我不会说是不真讲了，我不会说布雷克讲了，我要说圣经讲的就是这样的啊，本着良心就是这样讲的啊。但是现在因着我的软弱，因着弟兄姊妹的软弱，如果我说王志勇讲了，很多人就攻击；如果说巴雷克讲了，你不敢说话了吧？布雷克讲了，你不敢说话了吧？加尔文讲了，你不敢说话了吧？阿奎那讲了，你不敢说话了吧？奥古斯丁讲了，你不敢说话了。我要引经据典啊，我引经据典啊，没有自己的观点，王志勇没有观点，没有看见，没有亮光，都是归回圣经访问不到啊。但是越接近死亡，越接近年老啊，越来越急迫，那就不会引证人的说法，就会直接讲。所以第四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第一个是巴文克讲，第二个是布雷克讲。布雷克说福音，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礼仪律的宣告，哇，吓死人了！啊，你读这个布雷克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福音是律法的礼仪律的宣告，吓死人了！我2005年、06年左右完成布雷克理所当然侍奉的 翻译编辑200多万字，四大卷，花了5年，而且我是编辑的，里边卷目的划分，每个小表题靠着主的恩典，我夸口都有我的薪水，小表题是我给大家加上的，分卷是我给大家加上的，我不光是翻译，是编辑的，我是把这套书奉献给中国教会的啊，我不是说随便翻译一本书的啊，靠着主的恩典，2021年或者是2022年还会有一本书翻译的，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中国教会，也是150万字的。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是圣经律法论，哇，圣经律法论不得了的，大的啊，大家祷告为这个事工。所以布林克为什么讲说这个福音是李义利的宣告啊？那是因为他看到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不是李义利吗？你刚才这样讲，为我们做了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挽回祭，这不是李义律吗？弟兄姊妹，这不是李义律是什么？福音是李义律的宣告，吓死人了，吓死了，吓死王之友了，我不敢这么讲。但是圣灵这样光照，这样感动，让我哇，我就震撼了，我就被光照了，我就不得不情不自禁的讲道，是情不自禁的给大家分享出来，这是圣经的启示，这是教会的正传，这是先圣先贤的大江大河啊，正统的学说的啊原理。好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看到给大家讲的福音啊，什么是律法？那律法就是上帝所吩咐的标准嘛，啊，今天很多人没有标准，弟兄姊妹，美国为什么乱？中国为什么乱？美国教会为什么乱？中国教会为什么乱？没有王法，很多人是毛泽东式的，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呢？合掌打伞，无法什么无天。我这是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翻到啊，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啊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的20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他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和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以训诲讨论律法啊，更清楚法度，我们应当以谁的训诲为标准呢？我们应当以谁的法度为标准呢？和弟兄姊妹，那美国现在是宪法危机啊，弟兄姊妹，宪法危机，美国宪法的效力来自什么？美国宪法的效力有两大来源，第一，我们人民说了算，不是法院说了算啊，不是总统说了算啊，不是卖国贼说了算啊，我们人民，为什么我们人民说了算呢？因为上帝说了算，上帝怎么说的？上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什么意思？上帝把治理的大权赐给了谁啊？上帝把治理的大权没有赐给最高法院，没有赐给参众两院，没有赐给美国总统，上帝把治理权力的大权赐给了所有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人人都从上帝领受了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言自明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全弟兄姊妹，美国宪法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我在这个方面夸口，我也是法学家啊，也是律师啊，也能够讲法学课的，那我就讲啊，确实的讲，那美国宪法的渊源我们人民，第二个上帝造物主，所以比宪法权威更高的是人民啊，比人民权威更高的是上帝，所以美国的座右铭是 In God We Trust， 美国的忠诚宣言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兄弟兄姊妹，美国的危机是什么？人民不要上帝了。中国的危机是什么？刘晓波先生讲什么？那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哇，扎心不扎心？没有上帝，没有上帝都想做皇帝，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天高皇帝远，中国梦就是皇帝梦。哇，厉害呀，厉害呀，厉害呀啊！然后刘晓波先生讲第二句话 中国人还有盼望。为什么？毕竟还有上帝，上帝还在呢。弟兄姊妹，上帝还在啊，上帝还在美国有希望，上帝还在中国有希望，上帝还在教会有希望，上帝还在归正圣经归正教会有希望，黄小宁牧师有希望，王志友牧师有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希望，因为上帝还在。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本身。标准神的律法。然后我们看到什么是罪，什么叫悔改，什么叫赦罪，什么叫诚意啊。你就看到是啊，耶稣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啊，第三章的在约翰一书啊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变成心灵鸡汤了？为什么我们从昂贵的恩典变成廉价恩典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随随便便的信了啊，随随便便的不信了？是因为不知道何为罪。为什么不知道何为罪呢？是因为不知道神的律法。连保罗都讲，若非律法说这是罪，我怎么知道这是罪呀？啊，所以什么是罪呀？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所以你没有标准，怎么有罪呀？怎么有福音呀？怎么有赦罪呀？怎么有悔改啊？怎么有诚意啊？怎么有得？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中讲的。所以说，律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判断善恶的标准。说弟兄姊妹，可怕的不是你犯罪，可怕的是你犯罪不知道，可怕的不是你走邪路，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正路。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丹丁，他写了一个三卷本的神曲。第一句话他就说，在我人生的中途，我进入了一片黑色的森林，人到中年还找不到正道，人到中年还在黑森林中找不到出路，痛苦不痛苦啊？说弟兄姊妹，中国的道路何在呀？美国的道路何在呀？你服侍的道路何在呀？那通天的道路在哪里呀？啊，这是一个道路的问题啊。这个道路啊，律法和福音。这个道路是耶稣基督，这个道路本身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天梯，雅各的什么天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讲这些序言啊。我们讲到啊第三点啊，律法。讲的中保，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中也讲到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啊中保啊。当然啊，这个方面我不给大家引证具体的经文啊，只有一个上帝啊，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上帝啊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现在很多人讲中心不讲中保，中心可以用，我尊重的，我理解的啊，但是中心不是圣经的词，中心不是使徒信经的词，中心不是威斯威斯的信条的词。哎，我就纳闷儿，为什么有的人这样归回圣经，这样访问古道，这样自以为改革中的政团，你不更多的回到圣经呢？你不更多的回到使徒信经呢？啊，使徒信经讲耶稣是中心了吗？使徒信经讲耶稣升天，有没有坐在中心，坐在上帝的什么右边？怎么耶稣是右派呀？你知道美国现在左派上升，右派被打压，所以右派奋起反抗。那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右派，反清右倾反暗风，哇，你不管是美国和中国都是打右派。为什么打右派呀？耶稣基督是右派，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但是你非要把耶稣基督摆在中心，你不得了，你真的是不得了啊！你比使徒们厉害，你比教父们厉害，你比加尔文厉害，你比布雷克厉害，你比清教徒那个威斯敏斯特公会的那些清教徒，100多个德高望重的清教徒，你比他们厉害。为什么呢？你把耶稣从父的右边给挪到中心去了啊，很厉害，你很厉害。好。啊，这样我就啊给大家首先贯彻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历啊，就是福音，福音是礼义律的宣告，福音是赦罪的应许，啊，福音是向我们显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啊讲到福音的时候，啊，使徒信经。就是福音的概括啊，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二个系列道同与福音系列请大家回去讲。福音不是一般的信息，福音是说上帝创造啊，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更新啊，所以说整个的福音是一个宏观的故事，是一个永恒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圣父上帝在勇士中的拣选，圣子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是圣灵上帝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福音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与成全的故事。哇，这是福音。当然福音的经义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经义是上帝本身啊，福音是我们耶稣流出宝血有的立约。立什么约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就是圣约，这就是法统部分我们要和大家啊强调。我们讲到律法啊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啊，我们讲到不管是福音还是律法啊，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是成全律法，为我们讲解什么哎福音的。好，我们就回到加拉太书啊第三章的啊第一节啊到啊十九节。我就给大家一边讲啊一边读一边讲，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两大悲剧是什么呢？一大悲剧是被迷惑的，无知，被洗脑的，被洗得脑残的。明明美国大选那么多的欺诈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但是那些主流媒体那些下流媒体啊，那些被洗脑被盗的，美国大选没有欺诈，你认为美国7000多万人都是傻瓜了？你认为到华盛顿来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都是傻瓜了？你认为美国人民都是傻瓜就是你聪明哇，民主制度，美国宪政不可能出问题。民主是女神啊，宪政是女神啊。你对美国对民主宪政顶礼膜拜是不是？这本身就是偶像崇拜，本身就是脑残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最可怕的是被迷惑啊，被洗脑啊，被这个撒旦蒙蔽了心窍。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心窍。第二个方面，你明白了却没有胆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明白吗？上帝呼召摩西，摩西不明白吗？上帝呼召约书亚，约书亚不明白吗？啊，上帝向约瑟显现圣诞节，上帝向玛利亚显现不明白吗？啊，耶稣拆派门徒他们不明白吗？啊，但是上帝对这些他们上帝重的器皿什么不要惧怕。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两大问题就是说，第一，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无知，被洗脑，被油脂蒙了心窍，被撒旦迷了心窍，就是无知。第二个，怯懦。大家记住了，怯懦。什么叫怯懦啊？胆小，没有胆量讲，没有胆量做。兄弟兄姊妹，首先下地狱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啊，你看到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 我们看到啊，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世的死。第二世的死是永远的死，那就只在硫磺火湖里，永远不得翻身。那虫永不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那是永永远远的死刑，死不了，这是受刑，这就叫死刑，真正的死刑。但是受这种地狱之苦的，永远不得翻身的，永远不得盼望的，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胆怯的，哇，吓死我们了。胆怯的列在不信的前面，列在可憎的前面，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都列在后边。第一个下地狱的是胆怯的。哇，赐给我们胆量吧，赐给我们胆量吧！如果我们没有胆量，我们要下地狱的。哇，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弟兄姊妹，很多人不信主，不就是因为怕逼迫吗？不就是因为怕十字架吗？怕受苦吗？怕别人说你不好吗？这个我信主，那别人讲王志勇你成了垃圾了，你本来是高级知识分子，你是高级律师啊，我们盼着你做官的啊，我们要和你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你辜负我们的盼望，所以你是叛徒啊，你是垃圾啊，你疯了，你傻了，你辜负了我们众人的盼望，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培养，甚至你辜负了祖国对你的培养，你辜负了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对你的培养。吓不吓？吓死人，吓死人，吓死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辜负了上帝的恩典呢？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宝血践踏呢？啊，我们真的是亵渎圣子的还得赦免，亵渎圣灵的呢？最不得赦免的，怕不怕？要怕啊！没有这个敬畏之心，就没有得救的啊！说弟兄姊妹要怕，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什么啊？喜乐。所以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深刻而言，我们不是信律法，我们也不是信福音。弟兄姊妹，没有圣灵的感动，律法是死的，福音也是死的。所以耶稣说，口渴了，喝了世上的水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这水不是律法，这水不是福音。当那日你们腹中要有活水的江河，这是指什么？这是指圣灵的啊，圣灵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使人死，福音也使人死。为什么呢？你本来就是死人，你不要埋怨律法，你也不要埋怨福音。为什么呢？啊，律法使人死，怎么福音也使人死啊？你看保罗怎么讲的？保罗说，我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啊，这香气能使人死也能使人活。不是保罗使人死使人活啊，是指律法和福音都会显明出来。你不听律法，你也不信福音，什么意思？那就显明了你死在过犯之中。就像我给大家昨天写诗，没有福音啊，这个罪人都是死马啊；没有律法，圣徒也是野马；有了律法和福音，我们才成为宝马良驹，我们才会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讲的，你们受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关键不是领受了律法，关键不是领受了福音，有没有领受圣灵啊？人称加尔文是 The Theologian of Holy Spirit， 是个圣灵的神学家。今天我们这个加尔文这个方面都被灵恩派拿走了，为什么呢？我们改革中太板了，太僵硬了，太死板了，太教条了，我们不讲圣灵了。看人家灵恩派讲圣灵，我们更不敢讲圣灵了。 但是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费德就讲，加尔文是 the theologian of Holy Spirit 圣灵神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加尔文之前，很多人讲信主啊，是因为教会的权柄，信主啊，是因为我受洗了，信主是因为我忏悔了。但是到了加尔文，加尔文就特别强调，若非圣灵做工，若非圣灵感动，若非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那我们就不会信主，不会重生，不会相信圣经是无谬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一下子就把人啊直接带到活水的源泉圣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分享，我常常给大家讲十六个字，归回圣经，圣经是重要的，访问古道，先圣先贤，公教会的传承是重要的。你不要认为真理是从你开始的，不要认为真理是从黄晓宁、从王志勇、从改革宗教会开始的。真理是访问古道，有犹太人的传统，有使徒的传统，有教父的传统，有中世纪的传统，有宗教改革的传统，有清教徒的传统。这些传统你不要，你肯定是反同，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你不光是叛徒，你还是叛徒，因为你背叛了历史，你背叛了大公教会的什么哎正传。所以归回圣经，访问古道。有些人我不要中不要派，什么加尔文啊，什么奥古斯丁啊什么这个约翰欧文啊，什么斯普真啊，我直接读圣经啊。你们是什么改革宗啊，灵恩派聚会所这些啊，我是圣经派。无知的加法太人了，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事物。弟兄姊妹，夜以继更啊，夜以继更啊。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现在的时代的邪恶，邪恶在哪个地方？上帝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给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亮光和带领是什么？通达事物。但是第四点更多的圣灵内证，没有圣灵内证，圣经是封闭的，没有圣灵内证，这个故道就是死路，没有圣灵内证，通达事物，你就是机会主义，你就是不信神者讲的玉石俱记。所以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物，圣灵内证，都要落实到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所以你看到保罗给人那么争论，争论那么厉害，争来争去，弟兄姊妹，一切的争论该争的都要争，该论的都要论。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一切的争论适可而止。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神的灵，争什么？论什么？不要争论。为什么？不要把珍珠投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给狗。保罗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加拉太人还是他的教会，加拉太人还靠着主的恩典听从他的教训，哪怕他对加拉太教会说：“我知道加拉太人啊。”那加拉太人，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也没有把保罗的书信撕掉啊。保罗写了这封书信送给加拉太，加拉太肯定是保存下来了。弟兄姊妹，如果加拉太教会把保罗的，保罗你骂我们，保罗你骂我们，我们也骂你，你是说我们无知，我们说你愚顽，那还有保罗吗？还有加拉太教会吗？还有加拉太书吗？所以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是因为听信福音吗？所以说关键不是行律法，关键也不是信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比律法和福音更高的道理是什么？是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道理。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是不是三个上帝，是一个上帝。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更新，圣灵成全，圣灵落实，圣灵复兴。然后我们来看，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那弟兄姊妹，我们是靠什么入门啊？我们不是靠改革宗神学入门，上帝会使用改革宗神学啊，我们不是靠王志勇入门，上帝也许使用我的教导，但是终极而言，我们是靠圣灵入门的。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啊，你不怕得罪人吗？你说人一面无知，你怎么还说啊？哎呀，我也替保罗着急啊。好，底下看，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弟兄姊妹，中国人最容易夸口的就是我们受苦，我们苦大仇深啊。昨天我学一个词语，说中国人盛行什么呢？农村的苦伤文化。弟兄姊妹，什么叫苦伤文化？父母死的时候活着不孝，死了瞎叫，请人吹喇叭，拄着哭丧棒，一哭要哭三天，哭伤文化啊！你看人家多孝敬啊，你看人家苦啊，哭得多厉害啊！啊，所以说会苦的孩子有奶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中国教会的名人，大部分都是不说了，你不哭不闹，不说自己受逼迫，不说自己我要殉道，我要死了，谁管你啊？农村社会的苦伤文化，打悲情牌，打寻道牌，打受逼迫牌啊！我感谢上帝，要对黄晓宁牧师提出警醒。前段时间他出名了，哇，他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布道，哇，几百人在广州还要布道啊，结果被人发到这个被香港采访，被发到全世界，哇，我一看评论的。我是五六天前看评论，这300多评论的，哇，不得了了！但是黄晓宁还不知道，他打的不是苦情牌，打的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管得失与不得失，总要传福音。但是整天不要说我受逼迫了，我要寻道了，我要死了，我没钱了，这个也是，要说这个可以理解，可以尊重。完全可以尊重，完全可以尊重，我十分的同情，巴不得大家能够互相替代，但是我们是传福音，传福音。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用姊妹，温州有一个老传道人啊，他做的不对，别人说的，你说我做的不对，你是谁？你是老几？看，砰，把衣服撕裂了，你看看我坐牢被打伤的痕迹，这就是我的印记，这就是圣灵，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权柄。你是年轻人，你是老几，你竟然说我这些为主坐牢的人权柄啊，这就是权柄啊。哎呀，老先生为主坐牢，当然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要问，你真的是为主坐牢吗？真的是为义受苦吗？你知道什么叫义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谁不受苦啊？你说你受苦，那佛教讲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弟兄姊妹，你讲苦，多少苦啊？弟兄姊妹，多少苦啊？前段时间，啊，不讲多了。好，我们再看，难道国政是突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听信福音呢？第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说弟兄姊妹，那信福音底下都画了点点点，什么意思呢？信不是信福音啊。我们和合本有些问题啊，和合本1919年翻译的啊，确实很权威啊，是一个圣经翻译的里程碑，但是和合本有它的问题啊。我就给大家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和合本新约圣经所根据的希腊文的版本并不是 多数本或者是拜占庭版本并不是公认经文，它受这个自由派高等圣经批判的什么影响。第二个和本的翻译当然结合了各个宗派就是有很多的妥协的这是两个方面上帝也使用但是无论如何，其中的妥协之一就是说，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吗？原文没有福音，底下就点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呢？原文没有的，加上的所以你要圣经是无谬的，不是指和合本是无谬的是指圣经当初的autograph 是原本是无谬的，但是抄本是可靠的，但是需要甄别译本需要不断的什么更新的。所以第六节就解释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信福音本身的福音底下点点点什么意思呢？保罗解释了，亚伯拉罕信上帝，所以我们信的不是福音的信息，我们信的也不是律法的规条。使徒信经怎么告白的？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因着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也可以信福音，我们也可以信律法，我们也可以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也可以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但是我们终极的信仰的对象却是我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就是保罗再次概括的亚伯拉罕信上帝。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以信为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中文是有它的问题的。Knowing therefore that they which are of faith are of faith 不是以信为本，是以信上帝为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以我们的信心为本，我们不是以我们的信仰为本，甚至我们不是以基督教信仰，有的人说是基督信仰，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教，不是宗教信仰，是基督信仰，也不是基督信仰我们是保罗讲的是亚伯拉罕因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以我的信心为本，我以改革宗信仰为本，我以基督教信仰为本，你信什么？关键不是你信，谁不以信为本啊？孔子，中国古人说，人无信不立。中国人讲说，仁义礼智信，仁，仁者爱人，义这个君子与义，小人与义利，仁义礼。要克己复礼，智要有智慧，信要信实，人无信不立。中国人不以信为本吗？问题你信什么？那中国人信当然我们也信皇天上帝终极而言那是中国文化的识别问题。对弟兄姊妹，你信为本，你一定要知道，不是以你的信心为本，不是以你的宗教信仰为本，乃是以亚伯拉罕信上帝为本。这样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万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说福音是从新约圣经开始的，胡扯。福音是从五旬节开始的，胡扯。王牧师，哎呦，师母经常，王牧师，你不要用胡扯这个字好吗？我说可足可正，那不就更重了？那胡扯还可以扯回来，你要说可足可正，哇，这是更可怕了。但是保罗讲，那是另外一个福音，可足可正。所以圣经上明明讲，亚伯拉罕也是信上帝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远远望见耶稣基督就高兴欢喜，怎么望见？ 信心望见的。啊，然后亚伯拉罕也传福音，也不光是耶稣传福音，不光是使徒传福音，不光是福音书传福音，不光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传福音，亚伯拉罕律法书也在传福音的。啊，今天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太支离破碎，太片面了。啊，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到，我们讲的往往是成见、偏见、啊浅见、意见，很难说是真理的，不是真理的，我们要归回圣经。所以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弟兄姊妹，哎呀，心痛啊，心痛啊！为什么心痛呢？那我们现在的假福音，什么叫假福音啊？假福音不合乎圣经的福音，合乎圣经的福音是什么？两个方面，第一个得救，不光是人得救，个人得救，灵魂得救，身体复活，家庭、教会、国家都要得救。哎，王牧师，你怎么这样讲？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得救不包括家庭吗？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难道国家就不应当信上帝吗？难道国家就不应当以耶稣基督为主吗？难道美国就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我弟兄姊妹，昨天在这个美国 DC 的会议，这个街头的很多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是敬畏上帝的。很多人就反对呀，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是多元化的，美国是世俗化的，美国是相对化的。多年前我在香港，主给我很多地位和荣誉啊，荣耀归给主啊，更大的责任。我是作为美国大使馆特邀的啊，福布莱特学者啊，参加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啊宗教与政治会议啊，和社科院的啊赵志阳先生的啊宗教局的局长维权啊刘鹏先生啊也是弟兄齐聚啊，另外还有个小姑娘去。哇，这个小姑娘我们一看也是北大学友，我一看她我就说，我说你是国安的吗？我说你是国安的吗？她说对。王牧师，你咋知道？我说我们都是搞法律的，我是学起点法律做律师，我一看你就是官人。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以学者形式出现的。打香港就两件事，啊，打香港哪两件事呢？一个哈佛大学的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讲完了，我就说，教授先生，你说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你说美国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什么你们总统宣誓的时候唯独按照圣经，不按照古兰经，不按照佛经啊，不按照道德经啊，不按照转法文，不按照毛泽东选集，不按照邓小平文选？这个哈佛大学的高级白左是哑口无言，一句话都不说，高级脑残，高级白左啊！但是这种人在美国社会中，美国大学、美国媒体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的，这不是脑残吗？啊，这不是坑蒙拐骗吗？高级骗子！那美国是按照圣经选，是美国基督教是美国的立国的根本的啊！这是数典忘祖的。后来有一个这个啊，后来我们旁边的这个师妹啊做干部的，然后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啊，其他大学都是些高级教授的啊，都是发言。他这个底下这个聊天的时候，你们香港人，中央政府给你这么多的优惠，你们还整天闹意见。我的心里就乐，偷着乐。我说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的小师妹，就成了钦差大臣了，把香港大学、什么中文大学那些在英国、在美国得到博士的、得到教授的，真的是像小孩子一样训他们。我说，哎呦，真的乐死人了。哎呀，这你就知道，哪怕北京大学毕业的，哪怕现代干部，你可能都是大清王朝的钦差大臣的，把香港训他们这些教授啊。哎呦，我就听又感到悲哀沉重，又感到乐死啊。这是两大乐事，我就给大家讲。好， 这就反映了美国的情况，这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况。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美国的问题是不承认基督教是美国的立国的根本，数典忘祖。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你不要讲人民国、共和国，我们可能仍然是在大清王朝钦差大臣的，两个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好，我们再看，说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我们接下来在这个这个学童与传道系的事儿的最后一讲，我们讲耶稣基督说我们就今天去看到，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为什么是假福音？为什么传的是偏颇的？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讲的？耶稣基督说，在这个28章的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听经文就明确的讲，说 teach all nations， 万民是什么意思？万国。靠着主的恩典，现在这个圣经译本是万国万邦。说你得要明白，弟兄姊妹啊，认罪悔改的不光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啊，都要当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拯救的不光是个人，福音要拯救家庭，福音也要拯救国家，福音要拯救世界，全世界最终不是要毁灭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是降到教堂里，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是降到你的心里，不是降到你的改革中神学的书籍之中，不是跑到圣经的字句里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整个世界都要得救，整个世界都要复兴，整个世界都要更新。所以上帝给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现在我们很多弟兄说啊，信主信耶稣升天堂，真的吗？你讲的耶稣是真的耶稣吗？升天堂耶稣真的这么讲的吗？耶稣说天国近了。哎呀，弟兄姊妹归回圣经。所以说，然后底下讲的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法律在的问题，律法主义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福音派也是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啊？就是认为我做什么我就得救，我做什么我就有功德。现在最这个最容易得救、最容易让人有功德的，传福音去，大街上传福音，敲着大鼓传福音，抬着棺材传福音，到非洲去传福音，传的地方越远，传的形式越戏剧化，传的越苦大仇深，那你就哎呀，你看给他奉献，他多好啊，他为主受苦了，这也是一种律法形式、律法主义。为什么呢？你从来不问他到底传的什么福音啊，他自己有没有领受福音啊。所以林世新牧师就说，中国教会现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为什么是骗局呢？我们好像，第一，你好像你都知道什么叫福音了；第二，好像我们都把福音活出来了。弟兄姊妹，知道福音不容易，活出福音不容易，然后再传福音。你不知道福音，怎么活出福音？你没有活出福音，你怎么传福音？你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不知道怎么活出福音，然后你最后怎么传福音？这瞎子领着什么瞎子的啊？你是传销，你是传病毒，不是传福音的啊！是可咒可诅的，不是受祝福的啊！是那个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耶稣说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入教以后什么下地狱的。弟兄姊妹啊，加拉太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啊，今天我就不能够给大家讲到19节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落实到26节到29节，我们最后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弟兄姊妹，今天美国人败坏打的是什么牌子啊？ Black Lives Matters、黑人黑命贵，白人就命就不贵了，我们黄种人的命就不贵了，狗的生命就不宝贵了。在美国你能随便吃狗肉吗？随便杀狗吗？可以吗？所以美国就变成了种族矛盾了。在中国呢，哇，地富反坏右， 老子英雄儿好汉，阶级斗争，啊，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啊，拼爹族，这些都是说身份政治。但是弟兄姊妹，圣经讲的是什么？啊，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不管你为主的、为奴的，不管你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不管是什么。不要管人的身份，关键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啊，在基督里就成为一家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啊，这样就讲的说，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属乎律法，我们不属乎福音，我们不属乎改革宗，啊，我们也不属乎教会，最后我们是属乎谁呀？属乎上帝的。啊，属乎基督的，也是属乎圣灵的，我们是属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子民。我们为人受洗的时候，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什么意思呢？你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名下，圣父上帝在勇士中拣选了你，圣子耶稣在历史中为你舍命，圣灵感动你认罪悔改啊，使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你受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你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所以第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讲了什么是福音啊，注重应许；我们讲了什么是律法啊，注重是标准。我们讲了什么是中保啊？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啊，是为我们成全律法啊，是为我们传讲福音的啊。最后在应用方面啊，我们讲到啊三个方面：第一，正确看待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在实践上，弟兄姊妹是先有律法还是先有福音？当然先有律法嘛，律法书在前嘛，啊，福音书在后啊，律法是永恒的啊，福音是暂时的啊。第二个，在目的上。福音使我们什么？福音使我们成义。律法是干什么呢？律法是让我们成圣。啊，所以说成圣啊，上帝说，上帝呼召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加尔文讲，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与神的律法契合。啊，为什么在小教里问答？什么叫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律法，哎，这个是清清楚楚的。然后第三点啊，在功用上。律法使人知罪，啊，福音使人什么悔改？知罪不一定悔改的，谁不知道罪呀？中国人说一句话：“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谁不知道自己有罪呀？但是知罪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罪悔改。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感化我们，使我们认罪什么悔改。啊，福音所承载的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所以说上帝借着律法使我们知罪，上帝也借着福音使我们什么？哎，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最终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给大家讲三个比喻啊，一分钟就讲解完。第一，律法和福音都来自一个源泉，都是活水的源泉，是圣灵。啊，圣灵传福音。耶稣基督是主，圣灵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第二个，这个律法和福音啊，都是来自一个母亲，啊，是一个母亲的两个乳房，啊，母亲用两个乳房轮流的，啊，来养育我们，所以不要砍掉啊，太残酷了。第三个方面，不管是我们从律法受训文，啊，还是从福音得到教训。我们是一个师门，我们是一个师父，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师尊，耶稣基督既讲律法，耶稣基督也传福音。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啊留给大家，留给小牛牧师主持，好吧？
而且是上帝啊，最终是圣灵内证啊，我们是顺服顺服圣灵的啊。其实我们说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使用的两大工具，就是一个泉源啊，一个母亲和一个师尊。感谢最后的大家，如果前面没听到，后面三个比喻要记住啊。啊，大家还是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吗？虽然时间有点要晚了，我们还是允许几个问题。有问题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有问题吗？
哇，可能是今天打的雷太厉害了，把大家都震晕了啊，提不出问题来了。回去你一思考就会有很多问题的啊，希望有问题大家攒在下一次啊，礼拜三我们继续看主的恩典。当然这次有问题啊，你能写下来写下来，写不下来直接打开喇叭直接问啊，都可以，好吧。刚才小牛牧师给大家总结的很好啊，律法和福音啊，我发现这个小牛虽然也是罪人，但是他这个罪人不简单。他还过去做过老师，他知道怎么这个教书育人，所以我发现我讲一遍他马上就总结出来，总结得很精粹啊。所以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真的是一个源泉，一个母亲啊，一个师尊。好，我们看到有人问问题啊，请问王牧师，律法和福音怎么平衡啊？和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母亲的两个乳房怎么平衡啊？一定要在整体上平衡，大家牢牢记住我，整体上平衡。为什么呢？很多人是把律法和福音一分为二，截然二分，黑白分明啊。律法中就一点和福音都没有关系啊，福音和律法都一点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就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源泉冒出来的，是一个母亲的两个乳房的啊，是一个师尊教的两个徒弟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共产党打八路军，律法打福音，福音打律法，耶稣和耶和华开战。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讲那种二分的二元的对立的平衡。要怎么平衡呢啊？请大家记住啊，几个方，第一是整体上，哎，神的真道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律法和福音是整体性的啊。第二个方面是有机的。什么叫有机的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杯子是无机的，没有生命啊，有机的是有生命力的，神的话语都是什么活泼的啊。第三个方面叫一贯的。什么叫一贯呢？孔子说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说前后连着的，意思说你不要把律法和福音一刀两断的。所以啊，谈到律法和福音的平衡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三个关键概念啊，一个叫整体性啊，第二个叫有机性啊，第三个叫一贯性啊。整体性就是律法和福音是上帝的圣言啊，第二个有机性，律法和福音是上帝活泼的圣言啊，第三个方面啊一贯性啊，律法和福音都是旧新约圣经中，都是先知和使徒们共同的什么教训啊，不是前后打架的啊，不是截然二分的，不是分高低贵贱的，而是都是从上帝一个源泉啊，都是从一个母亲，都是从一个师尊传下来的啊，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平衡的关键，整全性、整体性、有机性和一贯性。好，谢谢。啊，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曾斌弟兄把这个问题问得很深。诺斯底主义是西方思想一再复兴的幼灵，有一个幼灵啊，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幼灵啊，在欧洲大陆徘徊，也在中国大陆徘徊，更可怕的是在教会中徘徊。哇，很多人是同被异灵所感，但不是同被圣灵所感，是同被诺斯底主义的幼灵所感啊。然后我们看说许多哲学家身上都有体现，海德格尔，哇，这个人肯定是学习哲学学习思想史。这个近现代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啊，其实这些家都不重要，是一个哲人，叫沃格林。 那我个人在他啊，我就推荐我个人写的历史与知识五卷本都翻成这个中文了。他就讲到说现代化、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啊。我们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什么呢？政治现代化。什么叫政治现代化呢？就是要从皇权专制，要走向真正的人民的、共和的、宪政的、法治的国家、文明的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身份政治走向什么契约政治。但是我个人就讲啊，这整个的现代性，整个的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但是诺斯底主义刘晓峰或者是其他人主持这个翻译的时候，他把这个 Gnostic 就翻译成灵智主义啊，因为 Gnostic 在这个希腊文中就是知识。所以现代性、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什么呢？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你就看到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两个先生，一个是赛先生，一个是什么？德先生。赛先生 science 来自拉丁文，就是知识。德先生就是民主。你看现在很多人的民主出问题了吗？民主本身就是问题，怎么能够人民做主啊？人民怎么能够做主啊？什么时候人民做主了啊？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那大洪水的时候，上帝不把人民都给灭了？这是一个诺亚一家八口人了，那你能说人民做主？上帝是主啊。所以说这个 science 赛先生就是知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马克思是什么人？科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是科学至上，是知识至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灵智主义，就是知识至上，就是赛先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让我看到诺斯底主义与圣经教义有什么冲突呢？我就给大家讲了三个方面啊。诺斯底主义有三大特征，哪三大特征呢？第一，在对待上帝上，他们认为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一个次等的神，是创造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啊，讲律法，讲审判啊，种族灭绝。你看啊，上帝把大洪水的时候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哇，那个种族灭绝是多种族灭绝。哇，上帝又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灭了。哇，这是种族灭绝啊。所以你要知道，现在很多诺斯底主义的很多人，这个就是说认为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低等的上帝啊。耶稣基督是爱，上帝就是爱，耶稣讲慈爱，讲福音，耶稣是以耶稣为中，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所以耶稣是慈爱的上帝，耶稣是上帝，是高级的上帝。哎，这是在上帝论上。第二，在圣经论上，这个诺斯底主义认为旧约圣经过时了，旧约圣经陈旧了，所以诺斯底主义只把新约圣经当作圣经啊。当然诺斯底编传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保罗的门徒写的路加福音了、使徒行传了、罗马书了、加拉太书了啊，这些有字句上废除律法的，是诺斯底主义高举的。说今天我们高举罗马书，我们高举加拉太书，很多人其实你也不要太高兴，你也不要太自豪，因为诺斯底主义一端就是高举这些书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从教牧书信转向福音书，要从福音书转向律法书，要对整个旧约圣经要有一个整体性，旧新约圣经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有机性的、一贯性的看见。所以诺斯底一端的第二个表现就在圣经上反对旧约圣经啊。今天你就看到很多人印圣经的时候不印旧约圣经，很多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不讲旧约圣经，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为什么呢？当耶稣讲，经常记着说，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末世神说末世的，指什么？指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呢，就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无知的废除旧约圣经的诺斯底主义的一般人士啊，太无知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圣经、保罗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你怎么敢废除旧约圣经呢？真的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呢。第三个方面，诺斯底主义异端呢，他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污秽的，他把人的身体看成是污秽的，他认为得救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说 啊，他们是不会承认文化使命的，他们不会认为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们认为世界是污秽的，啊，认为教会要灭亡的，啊，认为教会是趁船的，最好是信耶稣升天堂被提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诺斯提主义异端三大特征。第一大特征在上帝论上，啊，以耶和华为次等神，耶稣为高等神。第二，在圣经论上废除旧约圣经，啊，废除律法。啊，第三个方面啊，在对这个世界的使命，世界上他们认为世界是污秽的，我们不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要逃避这个世界，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早日被提，早日信耶稣升天堂。这就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三大特征。和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诺斯底主义的三大特征在今天教会中，在教会外是空前的盛行的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这啊三点。好啊，在教会啊，诺斯底主义有哪些表现啊？灵恩派是否啊诺斯底主义的一种表现啊？灵恩派绝对是的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大胆的讲，今天诺斯底主义的异端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以福音为中心，要福音书，要新约圣经，不要旧约圣经，这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表现。第二个，以基督为中心啊，不再是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再是耶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结果耶稣升天坐在中心了，由中保变成中心了，啊，这是诺斯底主义的啊异端，啊，然后升天堂，升天什么让你升天堂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怎么让我们祷告？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儿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为什么非要讲世界灭亡呢？你为什么非要兴天堂呢？啊，今天诺斯底主义的一端，我给大家讲，大胆的讲，蛮有争议的讲，但是我仍然谦卑的、诚恳的给大家讲，如果你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啊，以天、以这个救赎为中心，啊，也是好的，也可以继续讲，啊，但是你要思考。啊，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不仅仅是以一个位格为中心的。第二个，你要知道我们的圣经不光包括福音，还包括律法。你要知道宗教改革的政权是讲律法传福音，律法是迅猛的师傅，你不讲律法，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你干什么？你讲什么啊？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救赎不是中心，人的得救不是中心。你要知道威斯敏特小教堂里面第一位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不要先求你自己救赎的。摩西说，为了以色列人得救，把我从生命册上删去。那保罗讲，为了以色列人得救，我就是被弃绝也甘心乐意。那摩西以救赎为中心了吗？保罗以救赎为中心了吗？当然救赎是很重要，但是救赎是起点，救赎不是中心。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干什么？要分别为圣，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很大胆，但是求主保守。好，然后我们看到王牧师你好，预定论和宿命论有什么区分呢？预定论呢啊，是指上帝对万有都有计划，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什么呢？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宿命论是指什么呢？宿命论，哎呀，认命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啊，我不管了，就这样了，论堆了。我就给大家举个区别，这个预定论和宿命论有很多时候分不清，但是你怎么分清楚呢？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想，在猫，大家知道那个猫，很多人养猫，毛的嘴，在毛的嘴里，毛的嘴里叼着一只老鼠，毛的嘴里叼着一只小猫，小猫和老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那个如果猫的嘴里是叼着一只老鼠，老鼠就说，完了，我死定了，我完蛋了，我没办法了，我死定了，这是猫的感觉，那这是老鼠的感觉。但是同样在猫的嘴里，猫叼着小猫什么意思呢？猫叼着小猫就说，哎呀，小猫啊，这个地方不好，咱们换个地方啊，我爱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在猫的嘴里， 老鼠就觉得我死定了，那小猫呢就觉得很开心。所以说不管是预定还是宿命啊，是上帝决定一切。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高兴欢喜，哇，上帝掌管万有，没有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不信上帝，不爱上帝，那你就太可怕了，怎么上帝掌管一切，上帝要抓住我，我怎么办啊？因为你是老鼠。所以说同样在猫的嘴中，但是不同的感受，同样是预定论啊，还是有的人讲宿命论，但是就是说上帝让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关键不是我们如何理解预定论和宿命论，关键是我们是否是认罪悔改的，是否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的，这是关键，好吧。我就给大家讲这一点。好，谢谢啊，今天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尖锐，感谢主。